我们今天看到从第七节开始的时候，这个约这个雅各他现在对象转回来了。当他说弟兄姐妹的时候，他就是很明显的讲到的，就是生命上面跟主耶稣基督连结，把神的旨意，把神的话语，真的是摆在一个我们生命当中最宝贵、最注重的原则的这群人，是一个清新的，是一个很谦卑的，很完全的要来到神面前的这些人。我想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姐妹们之间最觉得亲密的就是这群信徒，对不对？我们不是说因为大家都只是喜欢这个对方彼此，或者说我们能够在一起吃饭，我们可以在一起讲讲话聊聊天，不是的。那这些聊天吃饭交谈，一起做事情，这些是可以增加我们的感情的。但是我们彼此之间心里面有这种真的是这种像亲情一样，甚至比亲情更亲密的这种感情的，就是我们知道，因为我们都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他的恩典，然后在父神的丰富的供应之下，还有父神的爱的充满之下，我们彼此连结。所以事实上，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看字眼，我们看见就连雅各用的这个措辞，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这个情感上面的实际。 OK，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第七节，雅各就开始说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然后他就讲到这个忍耐的时候，他就用了一个比喻来描述什么叫做忍耐，是不是？他说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要只等到得了秋雨和春雨。然后他就说，所以你们也当忍耐，要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他讲到要忍耐，然后他给了一个比喻，要像农夫的忍耐，然后他给了一个原因。 OK， 要忍耐，给了一个比喻，像农夫一样，然后第八节就说为给了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主的日子近了。那在我们继续来，我们来看这个忍耐之前的时候，我想要听听看你们的分享。当你们看到这个忍耐这个词的时候，忍耐给你的感觉是什么？你有想要分享的时候，你就把你的麦克这个打开，好不好？忍耐，如果你要给忍耐下一个很实际的一个定义的时候，忍耐给你的感觉是什么？什么叫做忍耐？OK，
忍耐就是长时间的那种折磨吧。
OK， 好。对，英文有一个词，有的时候是把它当忍耐的这个同义词，叫 long suffering。那这个 long suffering 的英文就像陈丽刚刚讲的，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一个长时间的这个，你说什么折磨，是不是？所以忍耐好像让人感觉是 一种受折磨的这个经历。好，还有呢？我们再给几位吧。
是有时候是痛啊，没办法，就得忍耐。
嗯。OK， 因为痛所以要忍。
还有没有其他事可以做，然后就忍耐吧，就忍着吧。
哦，忍着，因为没有别的办法了，所以只好忍。OK。
不只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解决，
嗯哼，
就在。
OK，这些都很好，还有吗？
有的时候不信的人也会挑战我们信仰，那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忍耐，通过我们的忍耐去说服那些不信的人，希望他能够也走进耶稣。
嗯，所以你提到的这个忍耐，你是说好像别人不信的人是不是不同意基督徒的行事为人的时候，我们要忍耐，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是，
嗯 ，OK。
忍耐应该带着盼望，就是你知道最后有一个光在那里，所以现在先忍一忍。
所以你觉得忍耐的时候，是因为觉得可以忍一时，这个就可以度过了，有一个盼望。OK。
因为忍耐不是绝望。
OK， 行、yeah ，这些都很好。还有没有？我想这些大概是我们一般人想到的，对不对？我再给各位十秒钟，如果有没有谁想要讲一下，你觉得忍耐这个词，我现在不是讲忍耐在圣经里面这个词怎么用，我是说当我们想到忍耐这个词，我们的感受是什么？
忍耐是因为有一个应许在那里，
嗯哼，
所以能够忍耐。如果不是讲到圣经，忍耐给我想到直觉就是咬着牙。
嗯哼。那所以换一个方法来问的话，如果我说忍耐给我们的感受是一般来讲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对不对？照大家刚刚的讲法，这个忍耐就是不是很好的感觉，对不对？啊，痛才会忍。人不了解我们要忍，我们受折磨我们要忍，我们因为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再做了，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了，所以才忍，是不是？那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那如果这个字啊，如果这个词不是用忍耐 ，OK， 如果不是用忍耐，因为你看这个英文的翻译很有意思，是不是？这个英文的翻译用的字是什么？patient， 那 patient 我们今天一般来讲 patient 的翻译，我们是把它翻译成什么？耐心，有耐心。好，那我们刚刚讲到忍耐，如果我们是讲耐心的话，你们听到耐心这个词，如果我们现在是来看这个圣经里面的描述，是不是？如果这一节圣经是说弟兄姐妹们啊，你们要有耐心，然后你们的这个耐心要长存，然后只等到主来。那当你听到这个词耐心的时候，给你的感觉是什么？耐心跟忍耐不同的地方在哪里？耐心是什么？
耐心是要有包容和爱。
对，就像带小孩子一样，要有耐心。
嗯，
你像忍耐嘛，就像中国有一句话，就叫让一步海阔天空，就忍一忍，让一让。可能是个后边事情朋友越多越好，事情越做越顺。
嗯哼，是。
其实忍耐里面应该也包括耐心，也包括爱。
对呀、
啊。哎，只是他觉得比那个耐心，好像从层面上是不是又稍微要提高一点。那这个忍呢，就是有时候明明知道人家给你做恶事的时候你要忍，跟那个带孩子的耐心呢就又更往上面提升了一点。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你这样的内在的呢，耐心嘛。
对，就是那个心。
嗯，
是那个心情。你心里面看见的是什么？你的心眼。
嗯，
我们说爱是恒久忍耐嘛，那个耐心跟心相连了，
里
面的看见有关。
是
忍字，忍字就是属于一把心插在刀上，
非常痛苦的，忍耐就是你可能要 suffering，
对，
有一些痛苦在里面。
嗯哼，
要是说耐心的话，就比较 peaceful 一些。我觉得耐心就是慢慢的，就是没有那么痛苦，就是在那等待，或者是你或者是你有什么心里有什么依靠。
嗯哼，
是。
所以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当我们看到这个忍耐这个词的时候，也是因为我想多半不是说因为我们从字典上面了解了这个忍耐这两个字，而是我们一生当中我们怎么样的去理解体验忍耐这个两个字，是不是我们都是有人生历练的人，那我们都有在很大的层面我们有这个忍耐，所以我们就会有一种这种自身的一种很实际的体验。那耐心，那然后这个忍耐的感觉就是比较负面的，我们就是比较很辛苦啊，不舒服难受，对不对？但是当我们讲耐心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不一样。耐心我们就感觉这个词就是比较正面性的，我们会鼓励人要有耐心，我们比较少鼓励人忍耐。忍耐是我们自己的经验，是不是？我们自己忍啊，我们自己有忍耐，可是我们鼓励别人的时候就说有耐心。我觉得刚刚这个培育讲到说带孩子的时候要有耐心，对，我们都说带孩子的要有耐心，因为我们觉得带孩子毕竟有爱，是不是？我们刚刚讲到爱和包容，但是这个所谓的带孩子的，我们虽然说是耐心啊，也有很多的忍啊，是不是？那个孩子有时候看他们那个样子，你真的想要就是要发脾气，你真的就是受不了他们。那有时候我想家长们呢，我们有些话我们不说，但有时候心里话，有时候真的想说我不认你这个孩子，但是你不能讲啊，这个话我们只是一时气头上，对不对？那所以我们不会讲这样的话，因为我们不会不认他们的。但是所以我们就说是耐心，可是事实上的确在这个甚至带孩子，我们有爱有包容上面，我们还是有忍的这个部分，我们要忍的，是不是？有些东西，有些事情我们是不能提的，不应该讲的。好，那为什么要从这个层面来看呢？因为当我们来看神的话的时候，那当然我们几个要了解的就是说，因为神借着他的话，他是要借着他的话语，包括就是用这个圣经里面的话语还有圣灵的工作来让我们了解他的心意。那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就是说当我们在学习圣经学习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不时的要提醒我们自己，就是神当时借着雅各把这个他的话写给信徒的时候，他用的是什么？是用希腊文，对不对？是写给当时以希腊文为主的一个社会上面，虽然当时是罗马帝国，但是他们是用希腊文，是一个通俗的文字，作为他们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一种语言。所以他当这个雅各在写这个字的时候，当他写 patient 或当他写忍耐的时候，当时的人都知道这个忍耐是什么样一个意思。那圣经翻译成中文之后，当时翻译在和合本里面，新译本也是用忍耐这个词的时候，那这个对忍耐它有一个大家有一算是能够有相同或者是大略的统一的了解 ,OK。那而不是说我们自己认为忍耐是怎么样子，但是我们要看神他当他的话告诉我们说信徒们要忍耐的时候是用种什么忍耐的心。那我觉得这个就很有意思，而且也很有价值。为什么？因为这个就让我们对忍耐，对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都知道做人要忍耐，我们都知道我们做人要有耐心，要有爱心，要有包容，我们都知道在很多环境上面在压迫我们，不论是人是事，在身体身上感觉压迫的时候，哦，我们要有那种盼望，我们要有那种未来的一种应许，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可以忍，因为忍只能忍一时，没有人能够忍一世，对不对？我们能够忍一时，我们不能忍一世。你要叫我忍一世，我就不忍了，对不对？那时间太久了，我是不会忍下去的啊。所以那我们就发现，原来圣经里面当神来让我们看这个忍耐的时候，为什么我说这个很有价值？因为它就让我们对忍耐，或甚至让我们对耐心，也就是说这个 不是只是定义上面的更深一层的认识，不只是我们过去生命经验累积出来对这个忍耐这两个字的认识，神会让我们看见这是有更扩大的一个层面。 OK， 那怎么会，我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当神在第七节让我们看忍耐的时候，他给我们用了一个比喻，给我们用了一个比喻，他是说我们要忍耐直到主来。所以这边我们知道忍耐包含了一个等候，对不对？因为主还没有来，主要再来，所以在这个主来之前我们要有一个忍耐的心。好，所以这包含了等候，可是是要用一个什么样子一个等候的心情呢？所以他就给了我们一个比喻，用了一个比喻来比喻或例子来描述这种忍耐等待的心是什么呢？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你们来看这个农夫。我知道我们教会，我知道你们当中很多人都是种菜的、啊、种树的、种水果的。那就算你们没有实际的经验，我们也可以去想象，当这个圣经里面在描述，我们都可以想象这个农人，他在种，他这个你的这个一年收成一次啊，是不是农作物啊、哦？可能有些农作物一年可以收成两次。可是没有农作物是一种就收的，是不是？这个农人的忍耐在这里面所描写的是一种痛苦难受的等待呢，还是一种愉悦有满足感的等待？
盼望的等，
是一种有盼望的等待，是不是？他知道他有一个结果，他知道这个结果是有应许的。你只要种，你一定会收。你只要种了，然后你只要去小心翼翼的去照顾、去培养，你会有一个结果的，是不是？但是呢，这个在种，在这个养，在这个照顾这个农作物，在培养农作物，在除草，在施肥，这个过程当中是辛苦的，也是要等待的，是不是？你不是坐在那边不动，那没有一个农夫坐在那边，你种子放下去了，然后你就等，你就干等，然后你就等等等等等，这种等是等不出结果的。所以啊，我们就发现，你看他说这个农夫他是忍耐。他等候，可是他知道他所得的是一个宝贵的，而他所拥有的这个宝贵是带着应许的，是一定会来到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这种忍耐的心，他要忍啊，他要有耐心，他是在忍耐，因为这个中间是跟不是绝对是跟受苦，是绝对是跟失望有关系的。但是呢，这个过程的这种等候的过程当中是怎么讲，是一种不是被动的，或者是呆坐在那里的等待，是一种主动的去等待，是一种主动的等候，然后是一种工作不停顿的不断去投入的一种等待。你要去工作，你要去投入，因为你知道你所得的是宝贵的，而这个宝贵的一定会来。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描述，这种的等待不是一种负面的，不是一种好像无望的等待，刚刚你们有些人讲过，然后好像就是不得不忍，好像是强迫性的，不是，事实上是带着一种盼望，是不是？事实上是带着一种喜悦，甚至是这种忍耐是带着盼望，带着喜悦，是一种正面性的。这并不代表没有辛苦，但是这个代表我们可以去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时刻的。所以呢，他这边就讲到忍耐等候宝贵的出产，直到了秋雨春雨。因为你要等到雨来了，秋雨春雨就是收成的这个收成的季节。那所以呢，他就这个神的话就提醒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的忍耐就是我们在等待什么？等待主的再来， 等待主的再来。可是我们这个等待不是不做事的等待，也不是一个负面的，也不是一个无所事事的等待，是一种正面积极的有投入的心。神给我们一个工作，神给我们一个生命，我们好好的把它活出来，然后我们多么的盼望主耶稣基督的到来。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看见神的应许不断的成就？也有，就像是春雨跟秋雨一样，农作物还没有结成，但是春雨秋雨有来啊。主耶稣基督还没有到，可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但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包括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们所经历得到的神的祝福啊，我们生命的成长啊，我们的罪的赦免，我们经历神的恩典，这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像是那个春雨跟秋雨一样，春雨跟秋雨带来给我们的就是你的盼望，你所等待的一定会来到，是宝贵的。所以你看，所以这个第八节我就讲到了，主说你们要有那个忍耐的心，这个忍耐是神所赐的，给了我们一个例子，是像这种农人去一个辛勤，对不对？不是只是辛苦，但是他勤劳的去做事的时候，心里面总有那种喜悦的心，就是啊，要看见这个果子的收成，这种的心情，然后给了我们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主必定再来，而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就是在等候主，可是这个等候不是被动的等候，也不是干干的等。是不是？是一个带着一种愉悦的心，带着有盼望，带着神所给我们的应许而去过这样子的一个等候。好，这个是
需要这个信心
的，需要信心，是。
因为这个秋雨春雨呢，完全是神那里来的供应。但是基于这个农夫也这个知道。这个都完全是神的供应，所以他们带着这个坚固的信心，我们才能够等候主的来到。
对。这一段最后这一段，不论是现在今天我们现在讲到的忍耐，包括待会儿讲到的祷告，都跟我们对神的信心是分不开的。所以谢谢 Sarah 你提到这个信心。雅各书的主题是什么？不是就是信心跟我们生命上面的连结吗？是不是就是信心跟我们生活上面的连结？那我们的信心是宝贵的，因为我们的信心是放在神的话语上面，而神的话语是不落空的。好，所以呢，我看一下有人。OK， 好，所以呢，我们来继续看第九节。好，弟兄们啊，你看他现在又在讲弟兄姐妹，他现在有这个爱，他对弟兄姐妹们的这个爱心，他就不断的提醒弟兄姐妹们啊，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了审判。OK， 免得受了审判，为什么呢？审判的日子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是不是？所以呢，他在这边就讲到是同样的一个主题，为什么我们忍耐？为什么我们有盼望？为什么我们能够有耐心？因为主的日子要来了。
听不清楚。
是现在有哪一位好像麦克是开着的？
不是的，听到那个 Tom Clark 的声音了。Nancy。
没关系，我帮你们关一下，你等一下啊。
谁？
好，
什么什么？
没有，没事没事。
要把那个麦克风关掉。麦克风关掉。
好，我帮你关。好，我关了。OK， 好。没关系，我帮你关。 好，乖妈妈，你就不要动那个麦克了，我帮你关。好，所以我们看到第九节，他说到啊，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了审判。可是他讲了一个原因，因为审判的主已经在了面前了。我们第四章最后的时候就讲到，不要彼此批评，不要彼此论断，不要我，因为我们不是审判的人。所以这个你看，这个就跟人，这就跟我们对耐心的这个感觉有了一个不同的一个诠释，是不是？人不了解我们，人说我们坏话，人对我们不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可以，至少我们可以做到的，也许我们可以忍耐，我们可以忍耐。可是忍耐，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人是可以有忍耐的，这是一个人的一种，你可以说是一种品格的培养也好，人都是能够忍的。可是人的忍啊，就是说用人的层面去忍事情的时候，只能忍到一个阶段。你要不然忍到一个地步，忍出病来；要不然就是你忍得了一时，然后呢，你最后一定要爆发。这个是人的忍，没有人可以忍不出这个问题来的啊。可是呢，这边就说，当你在跟人应对的时候，你可以不用去彼此的去审判，为什么呢？因为那位审判的主已经在门口了。神的审判是公义的审判，他是最公平、最公义、最圣洁的神。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位替我们伸冤的神在是我们的主的时候，当我们的这种忍不是只是所有的压力都扛在我自己的肩上，而是我把这个人对我的不是，或者我认为应该要分对错的事情，我说神啊，你是主，你是审判的人，你是最有公义、最有公平，你是能够把律法能够做得最完整的这一位，你是我的神，所以我可以把这一切交在你的手中。我知道你会照着你的时间，照着你的心意，把这个事情、把这个人审判正确。所以这个就让我们就发觉，这种忍耐的心不是只靠自己，也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更释怀的，不会去彼此的要去审判。那在这个忍耐的时候，在这个忍耐的这个议题上面雅各又很温和的，又很温柔的，你看他就说，弟兄姐妹们啊，我的家人亲人们啊，你要想想看，这个受苦跟忍耐事实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你看到了吗？第十节，姊妹们，你们看到了吗？受苦跟忍耐虽然是有关系的，可是是两个不同的层面。为什么两个不同的层面？因为它用两个字眼来描述它。很多时候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自主的经历啊，还有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说，忍耐就是痛，忍耐就是折磨，忍耐就是受苦。可是呢，当我们就看到神的话就告诉我们，的确他们是有相关联的，但是他们是不同的。在忍耐当中是有苦，可是这个苦啊不是重点，是不是？这个苦是我们需要承担的，但是我们能够有忍耐，我们要能够去受这个苦，然后我们能够有这个忍耐，我们有这个榜样。是什么样的榜样呢？那他就说了，这个众先知奉主名说话的，他们有受苦有忍耐的榜样。然后呢，他就说这些有忍耐的人，这个就讲到圣经里面神所赐给属于神的人的这种忍耐，不是我们人的这种忍耐，不是只是我们忍啊，我们的生活生命多苦多苦，对我们生活生命很苦。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没有受过苦的人，或者是我们的下一代或下下一代，现在的日子可好了。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我们家里有养狗的人，你看今天的狗有时候比我们当时的人还受到更好的待遇。现在狗生病了还可以去看大夫，那狗的这个食物还很讲究营养的。我们就想说，我们人以前当时好像连现在的狗的生活都不如。那你就看到现在没有受过苦的人，他们不懂什么叫做受苦，也不懂得什么叫忍。可是这只是人的层面而已。这只是人的层面。那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他这里面所讲到的忍耐啊，就是一个有属神的人，当他在忍耐的时候，讲到做先知，刚刚姊妹讲到说，就像是有时候基督徒我们传福音，或者是我们照着神的话语过生活， 我们的这种盼望，然后我们这种对事对物对人的看法和想法不一样的时候，人不了解我们甚至批评我们，那我们要有这种忍耐，不是只是苦哈哈的在那边忍，是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能够在这边还是等候神，然后呢甚至以一种包容的心，刚刚里面有人讲到发现这个忍耐还可以有包容，甚至我们可以去爱对方，我们在忍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爱，这个世人怎么可能了解这种情形，不能，但是有神的生命的人，我们就发现原来这是神要给我们的忍耐。先知就是传讲神话语的人，他们把神的心意不但讲出来，他们在他们的生活上面给世人看见的榜样就是他们是属于神的，他们有神的话语做记号，他们有神的生命和神的主权在他们生命上面做记号，那他们的生命呈现给世人呢，就是一种有忍耐的生命。那在这里第十一节，雅各又用了一个很实际的人做一个例子，神的话又告诉我们这种忍耐是什么样的忍耐。你说先知的忍耐，你说他是有福的忍耐，这个他的忍耐包含了等候啊，包含了他对神的盼望和应许，可是这个结局不但是结局一定会成就，而是一个带着神的祝福的成就。他就给了我们一个例子，是讲到约伯的忍耐。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看约伯的故事，但是如果你们有你们愿意的话，约伯里面讲到的就是在圣经的约伯记，我今天就只给我们一起看约伯记的最前和最后。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对约伯很熟，有些人对约伯可能不是很熟。那约伯是谁呢？你如果看你的圣经的话，约伯是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就在诗篇之前，所以差不多在圣经的前三分之一的部分。约伯记，我也会放到荧幕上面给各位看。我们先翻到第一章，我们看第一章第一节，约伯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圣经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他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他是一个信奉耶和华的人。那这个约伯出了什么事情呢？因为他是一个属于神的人，所以撒旦他要控告神的时候，他就说神，他要控告神的时候，神就说，你看这个世界上面有这样一个人叫约伯，他是属于我的，他是一个敬虔的人。那撒旦就跟神说，那他当然敬虔呢，他当然是这个信奉你啊，因为你给他的好处太多了。这个约伯是有七个，我们看这个第一章二三节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是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七千头羊，三千头骆驼，五百对牛，五百对驴，许多的仆婢，他这个是在东方人中为至大。你看他的这个人的财富和他这个人整个的家业就像是一个国家一样，富可敌国，他是一个蒙神祝福的人。那所以撒旦说我要攻击他， 他就说，你看我把他的，你把他的这些财富，把他的这些祝福拿走了以后，你看他还对你敬不敬虔。所以呢，这个第一章的最后一半段就让我们看见神就允许撒旦去攻击他。那撒旦去攻击他的时候，这个约伯他的这些牛啊羊啊就被杀了，然后就被掳走，然后最后他自己的孩子一个一个就被他们的敌人掳走杀死。然后甚至他的孩子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狂风刮来，第十九节说，然后屋子垮了，就把他们的孩子压死了。所以他就经历了苦难呢，家里面的人受伤害死亡，自己的孩子他爱的孩子，他爱他们的孩子，他每一天为他们祷告，在神的面前祈求还献祭。然后他的这个整个产业在一时之间一日之间完全通通归为无，归为这个完全就归为虚有。 但是约伯的反应是什么？在第一章第二十节里面啊，我们就看见约伯的反应是什么。约伯的反应是他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撕裂外袍剃了头是当时他们以色列人在古代的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哀痛，这个在哀痛在哀掉的时候所做的一件事情。就像是中国人古代这个习俗是什么披麻衣啊，这个要替家人送终的时候披麻衣，这种撒灰在头上，这是他们，这是以色列人他们犹太人的这个古代的一种传统。撕裂外袍剃了头，然后他就伏在地上，可是他敬拜神。然后圣经说啊，他在然后圣经上说二十二节，在这一切的事上他没有犯罪，然后他没有去对他没有去埋怨神，没有归咎于神。那整卷的约伯记里面就讲到约伯那个时候他就在神的面前，他当然就与神对话，与神对话。他有许许多多他不了解的事情，他说神啊，我有犯罪吗？我在你的面前我是一个有罪的人吗？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在我的身上？然后呢，这个约伯就有三个朋友就在旁边，说是要安慰他，说是要帮助他，但是呢这三个朋友并没有很好的帮忙，他们事实上是在谴责他。那不论如何呢，我们现在翻到约伯记的最后第42章。那约伯记受了许多的苦，可是他在神的面前他是忍耐。什么叫做在神的面前忍耐？他知道他的生命和他的生活完全都是从神而来的。神借着这些事情，虽然他是受到撒旦的这个攻击，但是神从来没有离弃他。神让约伯所经历的就是要让他看见神的真实。约伯已经是一个属神的人，他你可以说以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他是一个基督徒，对不对？他已经蒙恩得救了，他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神人。可是呢，他在经历过了这些苦难之后，他知道神的应许和神的大能，可是他只是知识上面的了解，他知识上面的了解。那所以在最后这一切事情都将要结束的时候，约伯对神有了一个更深一层的认识。因为他在这个受苦受难的这一段很长很长的时日当中，他在神的面前，他与神对话，他与神对话，他聆听神的声音，然后他向神抒发他心里面的想法和感受，完完全全的在神的面前这样子的敞开。然后最后呢，他虽然不完全明白神在他为什么让他发生这些事情，但是他说啊，他说我们来看这个这个是新译本和合本这边，他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是不能阻拦的，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我不明白，我虽然讲了很多话也给了很多原因，可是我不明白啊，因为这些事情太奇妙了，这个生命的事情，这个世界的事情太奇妙了，是我不知道的。所以呢，神啊，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要来问你，我要来求你啊！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我是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当我向你说话的时候，求你听我，我问你的时候就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所以约伯在这段受苦的过程当中，他忍耐，他是什么忍耐？他忍耐就是以一种等候神的心说，神，我现在受苦，我的这些事情我的家人，我的事业，所有的一切都变为虚有，包括然后最后他自己的身体，他的健康也受到攻击，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得病的人。但是他说，神啊，在这一切的事情里面，你是让我发现原来我以前才听过你，我风闻有你啊，但是今天我看见了你，我现在对你完完全全的认识了。那当神在约伯的生命当中做完他的工作的时候，神给约伯是加倍的祝福。这个就是在第42节最后，我们看 第十二节，四十二节，十二节。神最后赐福给约伯比先前的更多，基本上他的这个牛羊骆驼驴的数目是之前的双倍，然后呢他又得回了他的儿子，不是说得回了儿子，他又有七个儿子，又有七个三个女儿，然后他的女儿是这个全地当中没有比他更美貌的啊，然后呢他的这些孩子就在他的这个弟兄当中能够得到他的产业，然后并且不但如此，不是只是家人和他的事业有受神的祝福而加倍的祝福，他又活了140年，他本来是健康受到神这个 受到攻击，可是他现在又活了140年，得见儿孙直到第四代，然后就说他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他过了一个丰丰富富，然后呢完完全全得到神的祝福，是一个充满着生命力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回到雅各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雅各特别用约伯的故事来提醒信徒，这种是我们的忍耐，我们的忍耐不是只是忍受痛苦，是一时的痛苦，一时的攻击，但是神的恩典是与我们同在，神借着我们周围的这个环境，我们所受的苦，他的目的是要引导我们去与他更亲近，是引导我们更去认识他。我从前风闻有你，我以前听过福音啊，我也听说过我死了以后我可以进天堂啊，做基督徒很好，我以前风闻有你，这是以前我听到的，我知识上面的了解，但是我现在看见你了，我现在真正认识了你，对不对啊？所以这是我们讲到的。我知道也许我们下周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可以讲一下我们现在的情形，因为我知道一开始我们今天聚会一开始也讲到，你看我们现在的情形，你疫情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疫情都还没有得到一个解决，我们现在在美国的这个现在的这个社会上面又搞了这个暴动，你这个种族歧视的问题在美国是根深蒂固的，你什么时候不好来搞，现在来搞，那不但来搞还各处暴动，现在又影响我们，以前是因为 怕这个得病不能出门，现在是 怕被人攻击啊，不能出门，在外面游行，在外面暴动，你说这现在的社会让我们感觉怎么这么的动乱，那这些环境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用忍耐的心去判断、啊、但是这个忍耐不是只是说咬咬牙忍一时就过去，过去就过去了，以后我们要得到什么，只是回到我们过去的这种安逸的生活吗？我们所要忍耐的只是为了以后我们可以不用戴口罩回去 Costco 和JoJo买东西，去外面吃饭吗？只是这样子而已吗？我们只是盼望这些暴动这个停止了，我们可以不用六点七点八点就又这个叫什么宵禁，是不是？不是，我们不是这个，神要我们的是忍耐之后看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上面所做的工作，是让我们看见主的日子近了，主的日子近了，所以我们要过一个合神心意讨神心意的生活，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传福音，我们要替那个不信的家人祷告，我们虽然现在是很多这个 quarantine 这个居家令，但是我们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跟我们的朋友，跟我们的邻居，跟我们还能够接触到的人，不但是替他们祷告，我们能够将神的救恩让他们的生命也跟神连接，那这个我们自己要先生命要先跟神连接，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这是给神给我们的盼望，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然后第十二节他就说，所以呢我们不要歧视，我们不指着天启示，也不指着地启示，我们不需要对任何事情启示，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过着一个实实在在的生活，实实在在的生活，我们没有不明确的事情，我们上周讲主日讲到，不是讲到世界上的事情都没有一个准确，可是基督徒是有确信的，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我们知道我们是以这种有盼望的心在忍耐，在有耐心的等候，但是是一个有十足的这个精力和十足的盼望在支撑着我们去向前行的这种生活的时候，我们没有不确定的，所以我们说的话，我们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不需要讲这种模棱两可，然后没有不确定，然后呢没有个底的话，是不是？因为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这个就我们就发现，原来这样的一个生活是一个很安定、很充实、很满足，是一个不会被这个外面的风吹草动，或者是任何的消息，或者是甚至是这个世界上面的动乱，会使我们能够摇动我们的信心，摇动我们对生命的这种热忱呢？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个信心。刚刚姊妹提醒我们的，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呈现。OK， 好，现在已经11:40了，所以呢，最后的这一段很重要，可是我就想不想要赶着把最后这一段讲完，所以呢 ，Gloria， 可能我想要不然就是下一周呢，也许我们就花一半的时间，我们讲这最后一章，然后我们再分小组，或者我们可以在时间上面讨论，也许我们下一回还是可以。讲第五章的最后一段，然后可能我们可以多一次或另外再安排一次姊妹们的小组分享，好不好？那在最这个我把时间交给 Gloria 之前，我想要看看弟兄那姊妹们，你们有没有对我们今天所讲到的这个对忍耐的认识，神所要我们经历的这种忍耐，还有我们等候神的再来的这种心态，神要我们的怎么样影响我们今天对事对物的看法和想法？有没有你们想要分享的一些感受，或者说是一些提问？好，谢谢。还有吗？
我就是说这个范长老，你下次会解释一下不可启示这个意思吗？这里不太明白，你下次会讲到吗？
我可以，你如果有提问，你要提问可以讲一下，现在可以讲一下。事实上很简单的，就是启示这件事情的意思是什么？启示这件事情这里面所讲到启示，就是当我们在说事情的时候，为了加重我们好像说一定会要达成这件事情的语气，而我们启示，对不对？一般启示就是这个意思。那这里面所讲到的启示，就是说我保证，譬如说我们中国人就讲的比较说是我保证你，我一定这样子做啊。那我不知道中国人有没有这种所谓对天或地的启示，但是在这个西方的社会，我们有时候会听到人讲这一句话，他说什么 ？I swear to you， 我向你起誓，我 swear to you。那他们如果起誓还不够的话，他说 I swear to God， 我讲的是诚实的话，我这是对天起的誓，我指着天起誓，我对老天爷发誓。中国这就是中国人的话了，我对老天爷发誓。那这个圣经神就告诉我们说你讲话。我们的生命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吗？ 那你对老天爷起誓，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在老天爷面前讲了，你就一定做到吗？那这个世事无常，然后这个老天爷算什么？是不是你对天起誓，你对土地也起誓，对天对地起誓，不，这个这样的一种心态，事实上很多时候只是口头的说话，只是加重语气。可是我们想要对人说，你可以相信我对你说的话。但是在这个前后文这里面所讲到的信心，讲到的忍耐，讲到的等候，就是生命的主权在神的手中。我们如果把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那我就知道是的事情就是，不是的事情就不是。我可以做的事情我就说可以，我不能做的事情我就说不能。我不需要再另外加一个启示，我不需要另外好像说加重语气的说，我还要对一个天啊，我还要对老天爷，我还要对神启示，不用。因为什么？我是属神的人。当我说是的时候，我就是以一个有主耶稣基督生命的人讲的话有这样的一个分量。我说不是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一个基督徒当他说是，当他说不是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实实在在表里如一的人。因为我们的生命在神的面前是呈现在神的面前的，我们不需要有一个假象，我们不需要一个给人看见的一个样子，或甚至有时候我们对人说话甚至是为了加强自己的信心，我们要加一个，我们要启示，我发誓，不需要，不可以。事实上圣经上面讲到是你不可以，因为当你开始启示，你指天指地启示，你就是意思就是说我没有以一个属神的人的身份在讲话。 OK， 所以这里讲到的不要启示，任何的事都不可以启。但是你说话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你是属神的人啊。主耶稣有一天会再来，他是审判的神，所以你说的是，你说的不是，就是可以站在神的面前，你是绝对是可以负责任的。
好，对不起，那个可能我们可以看看那个马太福音第五章33节到37节啊，那个主耶稣论启示的这一段，
嗯哼，
经文可能会。
可以，你
得到一点帮助。
对，那是一个很好的对照的经文呀。你讲一下马太福音
第五章33节到37节。
好，我把它放到这个荧幕上面，你们也可以在圣经里面看。好，那好呀，那你要不要帮我们读一下？
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宝座；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有时候起誓是不是也算是可以是给那个撒旦留余地啊？
嗯，所以你看，所以这边雅各所写的这个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当时教导门徒的很清楚的。 OK，
sorry
呀，没关系，对不对？好，可能这个一般人，我想我在至少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一般人，我们不会属神的人，我们没有听到人会这样说，我发誓，我指天发誓，我发誓一定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不是这个在教会以外的话，可能很多在环境里面有些人他们要这样做，你要发誓，你要发誓，不需要发誓， 我们做基督徒就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属神的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我不需要你的这个评判，因为在神的面前他有判断我。那我们要以这种心态做、说话，是不是？我们对这个就叫做我们对神的信心啊。有信心的人的一个呈现就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个很宝贵的这个教导，不但是提醒我们自己啊，我自己在孩子小的时候有机会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这个，如果他们从小能够学到的话，将来他们长大以后啊，在这个社会上面，甚至是在这个就在人的面前，这是一个人格上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讲话你的是和不是总没有人可以了解，大家都是打个折扣在这边听的。我们今天都是这样子，世界上面的人讲的话 你至少打三分折扣，如果不是打七分折扣，对不对？那这个基督徒不可以这样子。 OK， 谢谢你的提问，也谢谢赖姊妹帮带我们去看那个、主耶稣基督的话。好吧，那我就把最后的这段时间交给 Gloria， Gloria 看你有没有跟我们讲一下什么，然后你替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
谢谢范长老，这么久带我们也很不容易的。我是建议就是下一个星期你把那个这个后面的部分都带完，因为我想如果只留一点时间说姐妹们在一起讨论，可能时间不够。那我是想说的，你还是一个完整的时间去把这个后面的带完。那姐妹的时间呢，就是讨论的分享讨论的时间，我想还是专门用一个时间。那我也是会跟些小组长再商量一下，如果一个星期可以讨论完，或者两个星期讨论完，那我跟他们再商量一下，然后我们再定。但是我是想下一周就是说把这个整个的雅各书后面的部分带完比较好，因为你讲完以后小组留的时间可能我想不会太多，我想再分开小组再讨论可能是太匆忙了。我想其实雅各书后面的部分也是很好的一个讨论的一个题目，所以我是这么想的。可能再跟小组长再商量一下。
Yeah.
只是说你的时间可能是这样的，就下一周呢还是把时间留给你，
没有关系啊。下周可以，就是我们可以这样子安排，然后至少第三周的时候可以分小组。那第四周第四周的话就是 VBS， 所以那周有 VBS， 但我不知道时间上面，到时候跟他们配合一下看看。我不记得那天礼拜四是不是有Zoom 的那个课，如果有的话可能我们可以再调整时间。
对，
那新
四是Zoom的，
对，
他们那个Zoom。
所
以我就想，
好，
这样就下一周就留给你好不好？
可以啊。嗯哼，
因为我想还有可能有姐妹会有一些问题啊，可以提问啊或什么，那我想时间也不算很多。
好，那我们下一周就做第五章的最后，讲到特别讲到祷告，然后呢这个怎么样子能够有功效的祷告，那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去，因为祷告真的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一个信徒的生命是分不开的，而且是神很大的祝福。然后我们做一个总结。好， OK， 好，那就这样子。那请 Gloria 替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然后呢我就还是把这个房间开着，如果你们要，然后大家可以彼此问候讲讲话，然后呢就我们就可以让弟兄姐妹彼此有一些交通，好吧？
讲得很细节，我真的是也穿透了。 我们自己的一些穿透我们自己的心，对吧？真的是我们读圣经实在是为自己读的，不是为其他人读的。主要圣经是你对我们讲话，主要真的在结尾的时候还同样在告诉我们做一个诚实的人。主要不可以对着天起誓，不可以对着地起誓，因为主我们真的是多说一句话都是属于那恶者。你让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一个踏踏实实真的有见证的人。主要真的是在很多的时候你让我们不希望我们在做亏欠的人，让我们真的是我们当中主在我们的成圣这条路上，我们有不但是有盼望，将来我们见到你面的时候不至于很羞愧。所以主啊，真的是主，谢谢你的带领。主要你也是同样告诉我们，在我们的成圣的路上我们有很多的艰难，主一定会面临，因为这是一定的。因为如果我们的信心不经过试炼的话，也看不出信心的真伪。所以主啊，真是主，求你，谢谢你的带领。主啊，你爱你的儿女，主你真的是从各个方面都考虑到，只是我们对你的认识实在浅之又浅。主啊，谢谢你的带领，为你特别保守我们在余下的时间，在以后的生命里面，我们真是能够昼夜思想你的话，能够把你的话记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我就求你保守我们，无论我们是在家里，是我们去跟弟兄姐妹互动的时候，主啊，就求你的灵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求你也带领我们属下姐妹之间一些分享的一些交谈的话题，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听我们这道。听我们这样祷告，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阿门。好，谢谢各位。